好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香港星期天发起了新一波的反送中大游行，香港民众是身穿着黑衣再次的走上街头，这个人数非常的多，场面看起来非常震撼。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和人在金钟的现场的邓浩源先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一个最新状况，邓先生。
现在的游行的示威者现在是占领了，因为人太多的关系，现在暂时占领了金钟的下学道。然后就是人数比较的话，应该比上一个礼拜的游行白衣的大游行更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其实我身后的都是现在暂时在街头上面休息的群众，这样。
好的，感谢邓先生，让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在金钟的画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媒体今天转播的这个香港616周日黑衣大游行的游行现场，这个场面看起来的确是比上周日6月9号的画面还要更多人更震撼，但具体的人数我们还等待官方的统计啊。但是就有看到香港的媒体访问现场参加这今天616这个黑色大游行的民众，有些人是说他后悔上个星期没有参与游行，所以今天是父亲节特别带着全家还有小朋友要上街。还有一位中午的学生表示上星期还要考试没有上街，也很后悔，但他看到了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在记者会上的一些说法，态度非常强硬，包括了不道歉、不撤回、也不下台，所以他今天反而决定要上街。那么邓浩源先生，你怎么观察现场的群众？有一些是反而看到了昨天特首林郑月娥的这个记者会，反而决定今天还要走上街头的呢？邓先生，
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刚才那个特区政府也出了声明说，今天的人游行的这人游行的诉求他们是已经听见了。然后问题就是说，他说现在那个修法的程序已经暂停了，政府已经暂停了修法程序。然后问题是，其实他昨天的记者会上面公布的其实是暂缓推行修法，然后是要跟香港的群众再进一步的说明，然后才再继续推行那个修法的问题。所以其实他这种是特区政府的原意术，就是说不是意术是伪术，就是说他在说谎啊，公然的说谎啊，然后就是欺骗群众以外，还有这些欺骗外国的一些记者。因为他英文的版本的话，他其实是说 suspended， 就是说他是暂停而已。但是他有一些人曲解他的意思，就是加上了 instantly， 或者是永久的暂停这样子。
是。
所以这那就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一些误解，甚至于外国的人有一些误解，就是说觉得香港的人，很多人出来游行，然后他们已经抗争胜利了，成功争取了暂停的这个方案，就跟之前的基本法23条立法是一样的。
好的，另外邓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场的个画面，其实看来是非常理性平和跟安静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上个星期天的这个609大游行在入夜之后有爆发比较激烈的警民冲突，在6月12号也有这个港警对着这个年轻的示威群众发射橡皮子弹还有催泪瓦斯的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是非常平和跟安静的。这个不晓得跟昨天其实有发生一名示威者不幸坠楼身亡的意外事件有没有关联，好像让今天的游行感觉上比较是处于温和和理性的一个状态。您认为这之间有关联吗，邓先生？
其实今天是有哀悼的意思，因为昨天只有一位抗争者，他到了太古广场的大楼上面，只悬挂了一张反送中的banner， 然后就然后他攀出去大楼的外面，然后他就坠下身亡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是香港抗争的所谓的第一滴血，
是
有一个人，对，有一个人真的牺牲了为香港，所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然后他们都走上街头。有一些人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到现在为止，还在那个 太古广场那边去哀悼死者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浩云先生在金钟给我们介绍今晚616反送中黑衣大游行的一个最新现场，也请邓浩云先生继续的留在现场，稍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继续向请教您。那么我想立刻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聚集在这个香港的金钟、太古广场等等等地，看起来根据初步的推算，这个人数事实上是不比上个星期天少的。我想请教您，刚才邓浩云先生也谈了，你怎么看昨天这个香港反送中留下的第一滴血，还有目前林郑月娥看起来所采用的所谓的缓兵之计呢？林荣基先生，
我看起来他现在压力非常大呀。你看那个美国那个政府已经提出一个可能要改变那个美国香港那个关系法嘛，那个对香港的商家影响很大，等于是经济派里面的很多搞生意的，你看那个火都烧到他们心上，他们很可能会有一个反对的那个行动。最重要的就是昨天那个前两天啊，就是那个抗议的人，你看他开枪啊，这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拘留一个年轻人的，昨天也拘留一个另外一个要抗议的人，这个。这二十几年以来从来没发生过那么严重的事情。
嗯哼，
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跑出来抗议，他们你看年轻人都不怕死的，那你怎么办？再开枪吗？再开枪也没法处理了。现在很可能他刚刚有一个公布啊，他向那个三个人道歉，还是说这个修订那个条例他没有撤回啊，他是暂停的，他现在还没有说。对啊，他还是香港人这个头上那个一把刀还没有收回去，等于是23条还是放在上面，香港人其实这个争取还没有成功的，但是他很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他是一个缓兵之计嘛，
是
就是把这个事情想那个淡忘下去，也有可能去重新过来。问题是中国大陆政府现在看这个情况一发不可收拾，那怎么办呢？有可能是把他当一个替死鬼，要他下台。
嗯，
就是等于是23条那个时候，那个董建华要脚痛要下台一样。
嗯，
看起来这个过程很可能会这样发展。当然，我们香港人很高兴啊，起码我们以前啊，很多人说香港人是出来游行的话没用，那现在就很证明我们香港人真的要发声的话是不可能不做得到的，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强权，香港人还是可以团结下去一起跑出来面对这个强权对我们的打压，这个证明是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也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去抗拒那个强权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在现场跟我们进行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香港的港澳侨生啊，郑浩同学，他也在台湾出席了多场这个声援香港的活动。我想请教郑先生的是啊，刚才这个林荣基先生跟邓浩云先生都提到了这个特首林郑月娥的日前的前一天的记者会，那么他态度其实是非常强硬的，他说不道歉不撤回，他也不下台不改初心。那么刚才事实上林荣基先生也跟我们分析了这个香港现在的情况对习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看起来好像最大的最好的下台阶就是让林郑月娥下台，但目前看来好像情势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郑先生，
那个最主要是有一点是共产党自己的内部香港目前是事情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外围状态。
嗯，
那我们知道在中美贸易战底下共产党需要香港的钱，那他要怎么可能直接抓人进去大陆，或是我们看到范冰冰还有向建华那样子的案例，他又怎么把香港4000亿美元把它放回去中国大陆，而让他可以变成最主要的防守的基金。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共产党本身没有时间，所以一定要林郑月娥把这个事情弄好。所以说 林郑月娥之所以没有在昨天决定下台，也可能是，共产党要坚决支持他，所以说，共产党自己可能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的这个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回到了这个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啊，请教这个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事实上，台湾这一次各界都非常关注香港的这个情况，甚至有人喊出了所谓“今日的香港不是明日的台湾，而就是今日的台湾”。为什么现在台湾各界会对于香港有这么大的同理感？是不是也感到一定的忧虑，身处在民主自由的第一道防线呢？范老师，范世平老师可以听得到我吗？好的，稍后我们再试着跟台北中广新闻网连线，请范世平教授继续从台湾的角度为我们分析。
我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好，听得到，请说，范教授，你刚刚有听到我的问题吗？
我有听到，嘿，是的，嘿，
请说。
我想哈，这个香港跟台湾其实自从2014年的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当时有香港很多的学生到台北来参与。可以说是互相交流。那随即2014年香港也发生了这个雨伞革命跟占中运动，那台湾呢也有很多的学生到香港去，所以我觉得2014年是台港年轻人互相交流的一年。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台港之间的交流其实某种程度在社会层面是出现了断裂。那经过了这个17年的一个隔绝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它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促进。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台港虽然在政府层面，特别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当选，那中共刻意阻挠香港跟台湾在政府层面的互动，甚至我们派驻香港的这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都迟迟不给他这个签证，但是在社会层面反而有非常紧密的这个接触，而且是不管是中共或者是香港特区政府或中联办所阻拦不了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的2014年的学运。那另外就是看到香港民众因为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条文，还有之前有非常多对香港民主人权的迫害，让台湾民众觉得唇亡齿寒。特别是这次的反送中的这个条文呢、啊，那台湾的民众如果你过境香港，都有可能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审判。就对台湾的民众在这个网络上自由发言甚至很多人在网络上批评中共或者是哭诉习近平，都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那甚至呢像李明哲一样被关押在家，在监狱里面永远回不了台湾。那这点是让台湾民众觉得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是今天在立法院附近的这个台湾的学生参加的非常踊跃。我们知道前几天第一次的这个游行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并没有那么这大的一个，当然也有活动，但是并不是很热烈。但是当我们看到了后来这个香港警察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镇压，用这种胡椒水甚至是用橡皮子弹对着这个手无寸铁，我强调是手无寸铁的群众，把这个橡胶子弹直接打到这些群众的脸上。我们知道橡胶子弹一般的话打到腰部以下就是基本的一个常识，但是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如此粗暴，那我们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台湾的警察也不曾如此粗暴，所以让我们感到一个非常的难过、同情而且支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想回到这个在金钟的现场，请教我们人在这个现场的邓浩元先生就是。这次我们看到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像刚才林荣基先生所说的，香港的年轻人都不怕死，都站出来了，面对这个港警对他们朝重要的部位射这个橡皮子弹，这究竟是为什么？香港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有人说甚至说这是一场香港年轻人的战争，您怎么看呢？
其实对于香港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的香港保卫战，因为对于他们来讲，30多年来的泛民主派对于香港本地的民主抗争，其实成果是没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甚至于是绝望的，因为看到现在香港的，不仅是民主，甚至于自由的环境，或者是言论的空间，也是不停的缩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前程是绝望。对于他们来说，本来以前的比如说是透过选举争取多一些的 席位，然后让泛民主派的代议士为他们发声的传统的手法已经失效的时候，他们就唯有走上街头。然后到了，其实到了香港2013年的时候吧，戴耀廷教授他是在《信报》提出了占领中环的一个概念，但是那个时候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个在街头上面占领或者是占领一个政府的建筑物，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到了2014年的7/1的晚上到7月2号的早上的时候，其实香港的学联曾经有尝试过，是在中环的一条街道上面去占领的一下，只是做一个提前的演练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和平的示范，但最重要的影响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黑岛青年，他们是联合起来，有些组年轻人的组织冲进去立法院，然后也有一些冲组冲到行政院这样子。
是，
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个占领的形式或者是那个抗争的形式，还是有所谓的大台的出现。所谓大台就是说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九色这样子的人存在，所以是说是有规律的规矩的。但是到2014年的9月28号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警察发射了，同一天发射了87枚的催泪弹，然后驱散了人群。那个时候主办单位学联就说解散了那个集会，然后叫所有的群众回去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的香港群众是心有不甘的，他们就地在金钟、在铜锣湾、在湾角三个地方去实行街头的占领，然后就发展到79日的长期占领这样子。
好的，感谢。
然后到现在，运动其实这个年轻人的占领的话，其实也沿袭了这样子的自动自发的占领，是没有组织、没有大台的样子。
好的，稍后针对这个具体的战术，我会有问题请教在台北的郑浩先生怎么看这个台港年轻人的联系。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林荣基先生啊，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刚才我们在现场金钟现场的邓浩医生特别提到了战中运动，我想请教您，是事实上战中运现在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很多现在正在616这个黑衣大游行的游行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事实上对于整个这个这一次反送中游行大游行的这个现场，包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港警的这个警民冲突，怎么样去在烟雾弹下、催泪瓦斯下去寻找这个庇护，其实都看起来这个行动相当的熟稔。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其实虽然说当时战中运动虽然是告一段落，甚至有人预测说战中运动之后香港的民众不会再有这个大能量出来的游行的这个机会了，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当时战中运动结束的时候说 We shall be back，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战中是一次演练，而这一次的香港反送中看起来大家都是很有序，像刚才邓先生讲的很有序、很有组织的在进行这一次的大游行。有很多人说，您也说这一次的反逃犯条例对香港来讲是判了死刑，也很多人把这形容成不只是年轻人的战争，甚至是香港的最终一战。你怎么看这从战中到这次的反送中，整个香港他们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呢？林荣基先生。
那第一期我们可以分析啊，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香港人诉求的就是一个普选的权利呢，也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示威争取。但是那一期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后来也是用这个香港警方也是用一个武力啊推散这个运动里面的学生年轻人，但是这次呢，触动到那个子弹啊，这个很危险的哈，导致起码有一个人已经死亡了。那这次呢，年轻人跟5年前那个不一样，你发现，2014年那个年轻人，他们是反抗没那么强烈的，还有一个香港人出来参与的，没现在那么多的。就是说明啊，你看 如果是一个普选权来讲，它那个危害性对香港人来讲是没那么大的。但是这个送中条例，等于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受到影响。你看出来的不是单单是年轻人的，所有年纪大的啊，一些家庭的啊，当妈妈的啊，老师的、校长的，所有几乎是各行各业都跑出来的。那个反应是根本就，可以说那个雨伞运动是那个影响是不能比的。还有一个是，你看，短短五年时间里面出来那个反抗的年轻人，跟上一期很不一样啊。上一期可能是溃散以后，他们不会再回头的话很少。
是。
但是这一期呢，他们我刚才说他们不怕死，你开了枪，他们还是。等你撤退以后，还是往前面再跑。你看这个勇气跟那个2014年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也很清楚，因为这个条例来讲，不单单是影响他自己的，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看法，就是他这次不反抗的话，年轻人他自己本身的下一代怎么办？他这一期的年轻人比上一期的年轻人差了五年的时间，你看他们的思考的那个看法比以前看得更远，所以你看香港的年轻人这一期的表现非常令人家佩服的，他们比上一期那个反抗来讲是更有勇气，但会想得更远，所以我看起来香港是很有希望的，哪怕是这个条例最终是是不是还在挂在香港人的头上？但是这次这个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得起香港人。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究竟是什么让香港的年轻人在面对港警的塑胶子弹的时候，完全不怕失去生命？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港澳学生的代表郑浩同学哦，你怎么看这次香港年轻人完全这个不怕死的一个表现？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在这个战术上，究竟台湾的2014年太阳花运动给了香港年轻人一个怎么样的启迪跟启发？包括刚刚邓浩远先生在现场他说，这个有所谓的冲组，有医疗组，我们在国际媒体的画面中也看到这个香港学生非常有序有组织的组成这个人墙，然后将一些比较杂乱的物品完全的这样输送出去，然后甚至有组织的跟国际媒体来进行沟通跟发声，这些我们这个场景似乎都看到了2014年3月份在台北立法院前发生的这个太阳花运动的一些影子。您怎么看台港年轻人在这抗议活动当中的一些交流，这个战术上的交流，甚至是组织上的一种互相的讨论，还有台港年轻人的互相合作呢？郑浩同学，
第一点是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会不怕死？是只因为他们看到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的和平理性被暴力抗争是完全无效的，而且在正常的管道他们也没有机会从他们的议员之中表达意见，往上一直往上表达到立法会或是特区政府。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在的生活每一天都会受到几百人的单程证跟旅游客大陆客的进来的游行，那这样子他们激发他们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行动，那这样子的组织是自发性的，他们没有所谓民主派的大台跟指挥跟作用，而这些东西其实在台湾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第一点是他们社会运动已经有几十年，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救灾的力量都是这样子去预警的，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事情的时候会找到自己的专业性去加入参与去发出这种行动。那么我们看起来就是2014年的雨伞革命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组织性的。那在上个礼拜天的晚上，看警察开始驱散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组织性的。可是，在星期三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察觉到每个人都要互相帮忙，每个人可以出什么东西都出什么东西，比如说买物资或是医疗跟充足的这些行为。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面对国家的暴力还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对抗的。第一点是警察会知道你的行动会如何，第二点是你的装备是没有办法去提升，所以说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最快还有最关键的时刻是第一下第一时间把该占领的地方占领好。太文化学院它的占领第一点就是它一开始是占领立法院，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占领行政院。这样子的差别就是行政院那一次就是警察会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所以他准备好所有东西来对付你。而现在进入这种拉锯的时间，我是对现在香港年轻人的战术还有警察的对抗是没有对他们很乐观的。
好的，非常感谢郑浩同学的分析，就这个香港年轻人的看法啊，还有这个战术上跟我们做的一个讨论。那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想请您讨论的角度是从美国的角度，因为刚才林荣基先生也特别提到美国现在动作也非常的大，包括国会有可能会所谓进行修改香港关系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也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针对在香港的反送中已经发言了，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态度，还有这个事情的态势，如果继续升级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对目前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香港反送中是发生在对习近平最不利的时间点，因为马上就有可能是大阪 G20 的这个美中特席会了。您怎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的香港反送中呢，范世平教授？
没有错哈，我们看到那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啊，这个有可能在国会要制定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如果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之后呢，那香港过去跟中国大陆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经济体的概念会被打破，也就是把香港视为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那目前的中美贸易大战基本上把香港是摆在跟中国大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实际上，虽然我们知道了，其实美国已经开始逐步的对香港做一些限制了，包含就是说美国的企业开始逐步减少这个香港的跟大学的合作，那也减少了这个高科技产品输送到香港去。美国其实已经在着眼了，可是这一次的送中条款是让美国加大力度想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后来中共大概担心，如果这个送中条款通过之后，美国可能会更加大力度限制香港跟美国之间的互动。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也准备把一些支持这次镇压的这个学生运动的这些香港的官员呢，视为这个拒绝往来户，不让他们入境，甚至要查处他们的财产，在美国的财产。那我想这也是让这个中共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很多官员呢，透过香港，然后来又进入到美国去，在那边置产买房子。如果这些事情一一被这个揭露的话呢，可能会动摇中共的国本。所以我觉得中共后来大概也知道是这个情形，也就知难而退暂时搁置这个所谓的送中法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接下来的 G20 习近平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去，因为我们川普已经说了，你如果不来的话，我要增加更多的这个关税的制裁。但是如果习近平去的话，等于是完全被川普这个当小孩子来叫来叫去的，他很没面子，就他不晓得去或不去。那如果这个香港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呢，他更难做决定了，因为他去了之后，川普可能会拿这个香港的问题来作为这个跟习近平对他来进行质问，那他会更加难堪，所以他也必须尽快的来做这个结果。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次的香港的九号的这个百万人大游行，对台湾政治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因为从十号开始，民进党就进行了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初选的这个民调。我认为这是蔡英文能够大胜赖清德8%的这个比例的胜选，主要就是因为香港这场游行，让台湾民众真的感觉到恐惧，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可以说是大获全胜。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包含郭台铭，他在隔天10号，还有就是12号也公开的讲，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那这个压力呢，让中共很没有颜面，因为郭台铭是国民党的，这迫使昨天韩国瑜也必须要讲， 台湾绝不实施一国两制。现在有趣的是，香港这场运动竟然让台湾的蓝绿政党共同团结起来，来共同反对一国两制，而且是蓝绿政党共同团结起来，共同支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至于这次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究竟如何影响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走向，稍后也将请教另外其他三位来宾的这个意见。不过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直播聊天室有大量的两岸三地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给我们留言了。我想念几位观察非常细腻、点评也很深入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四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点评。第一位 Chris 黄，他说：“香港同胞切不可掉以轻心，宜将慎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送中法案彻底的埋葬。这次反送中运动也说明了人民公敌终究只是纸老虎。”另外一个亩产九千万这位网友他说：“林郑本来想说以为可以通过逃犯条例为习包子收上一份生日大餐，没想到给习近平送上了香港百万民众的这个抗议，香港民众非常给力，支持香港。”下一位这个 Jerry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动送中条例，等于是给台湾的蔡英文总统竞选，中共政府实在是非常的愚蠢，在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搞出这样的事情哦，让亲共的人士无法当选。”还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说：“请教嘉宾，假设中国动用军队血腥镇压，那么国际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派军队来救援吗？台湾会不会派军队也救援香港？”另外一位张静这位网友他说：“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即使林郑下台，下一任还是会同样的这个进行他们制定的选举门槛，将反对者已经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位 Don Free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的公民自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不仅仅是人身上的自由，更是法理上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更有持续的保障和延续。”我想还有很多的网友没有办法一一点评，或许下一波我再来接听。不过我先请线上的这个来宾们可以点评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简短，大约三十秒。先请在金钟现场的邓浩元邓先生。
对于香港人的坚持，尤其是现在香港年轻人的坚持，其实他们是继承了就是2014年占领期间在旺角那边的比较勇敢的抗争，然后在以后就是2016年在旺角初一的那个雨伞革命的抗争，也是一些比较主要是年轻人吧，他们虽然说被警方打击，然后他们坚持不后退，而且是还击这样子，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坚持，对于他们的对于现在政治情况的失望，他们是要坚持下去的，所以我对他们是比较有希望的。
先生怎么看刚才我们在直播现场的网友们的评论呢？林荣基先生，简短的简评一下。
评论比较中肯吧，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看起来，有点可惜的话就是香港刚刚是昨天是前天吧，就是公布那个三罢就取消了，那个很可惜的，因为那个三罢我看起来，香港政府前两天已经受很大的压力，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个三罢的，比如说那个罢工、罢市、罢货。我们看，你看，如果是飞机场的员工都罢工的话，飞机飞不起。还有那个捷运啊，就是我们的地铁罢市，还有公车在罢市，还有全香港的店铺都关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中环那个金融投资的工作人员搞交易的都全部停下来，这个等于是把香港停下来，那个瘫痪三天，那个压力就更大，这一点我看起来其实香港人这个诉求可能是把强逼他这个香港政府会把这个条案去撤销的，这个是更加有利。我对这一点来讲是有点可惜。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接下来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在台北的郑浩同学哦，这个其中刚才有位网友他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个事态继续升级的话，中共是不是有可能会动用军队来进行镇压呢？不晓得您的预测是什么？
这一点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昨天还是前天，就是礼拜三开始，他们的警察他们其实是有一些人是听不懂广东话的，
所以是中国的武警在港警的人群当中吗？
有可能是中国武警穿上香港的警察的衣服来这边执行任务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还有就是说港珠澳大桥的刚刚落成，还有就是香港的高铁进入了中国高铁进入了香港。那这几个地方其实就是军事性质的，它是把军队可以直接运送到香港本土来。那么如果它真的像不装了，就是把解放军穿着解放军的军衣过来香港的话，那么进行大屠杀的话，我想就是会开始移民潮，就是港澳的移民潮会开始进一步的发生。那么如果他们没有资源跑去欧美各地的话，那么他们最有可能就是跑过来台湾。而我们前几天进入总统府跟陈菊会面的时候，他们我们有要求说，就是我们有诉求说，就有可能港澳的政治难民可能会发生，而陈菊也跟我们说他们会考量到这一点，而陆委会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如果他们动用军队的时候，关键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白天，是200多万人，可是到晚上他们会可是早上的时候是没有看见任何一个警察的。没有看见任何这一个警察，这个才是最令人紧张的。所以他们在谋求什么，可能在晚上他们就会出现。而如果动用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港独主义就会完全的升起来。所有的民主派或是和平理性派，他们的光谱就会完全消失，就是反中跟反共的情绪。在自发性的香港人的影响之下，它会完全的提升起来到一个极点。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的刚刚的谈话，其实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警觉性哦。因为今天我们现在在现场画面中看到整个这个游行人数非常非常多，但是还是非常理性平和在进行。但是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天6月9号的时候，也是在入夜12点之后呢，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警民冲突。而且刚才郑浩先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香港的警察当中有可能疑似有这个中国武警的这个穿插在里面。那我想不晓得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如果当然非常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目前这个平和的游行，它到入夜之后，像上星期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甚至刚才郑浩先生说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台湾方面是不是做好了所以刚才讲到这个香港移民潮到台湾的一些准备了呢？范世平教授。
其实这几年来我们都可以在捷运上听到很多香港的广东话，我们也发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已经移民到台湾来了，而且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那包含像林荣基先生也是，我也跟他见过好多次面。我觉得台湾当然非常欢迎香港的朋友来台湾。我想香港台湾的政府，特别是蔡英文，他已经几乎每天都提到香港的问题。那我认为如果真的有那一天那香港的朋友必须来台湾不管是来居住或就业，我相信台湾的政府一定会请最大的力量来做协助我想这次陈菊也特别接见了这些台湾的同学在台湾念书的同学。我发觉这次在台湾念书的香港同学非常团结他们也跟我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们也互相打气。那台湾的同学不管从台北到台中到台南的成大到高雄的大学，是全台湾从北到南的大串联，不是只有台北而已那我觉得如果中共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中共解放军武警夹杂在香港的警察里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查清楚。如果真有起事，我真的觉得那个特首要下台，那警务处长要下台，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也有迹可循。2014年，当时的警务的处长这个曾伟雄，他因为执法过当，被北京当局认为他大功一件。后来他调了这个国家缉毒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表示什么？中共是把香港2014年镇压的有功的曾伟雄警务处长拔升到北京去当官，这样的情况就显示北京是已经要把香港的这个警察列为他们的一个黑手，然后他们要介入，他们要操作。但这个情况是岌岌不可的。再来就是我认为 中共一直要把香港的问题内地化，例如说我们看到港深澳大桥或者打大湾区的概念，他想把香港内地化之后，国际的力量就无法援助。但是我必须要讲，这次的成功也有一大部分，刚也提到，像包含像美国的支持，包含像德国的这个外交部的支持，还有包含台湾的支持。所以香港未来的民主运动绝对一定要走国际化路线。像当时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们每天有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法文各种语文的这个影片不断在网络上播，要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香港未来的运动也必须要走向国际化，一定要走向国际接轨，而不能被中共这个内地化的做法所影响。
好的，针对刚才郑浩同学的这个提醒，还有范世平教授的这个忧心跟呼吁，我想直接就请问人在金钟现场的邓浩元先生，因为您人在游行的现场，您在现场真的有观察到说，在面对香港警察的队伍的时候，看起来有像中国武警疑似中国武警的人士也混杂在其中吗？邓浩元先生，您在现场观察？
今天的话是比较没有，因为今天的人数是比上一个礼拜的更多。民间人权阵线他们在六点多的时候估计人数有190万之多。
是。
所以今天的警察是比较收敛的，是比较他们
保持理性的、克制的。
暂时如此，因为他们都躲在旅游大巴里面这样子。
嗯哼，好的，也请
躲在很长的对。但是问题是说，是不是暴风雨的前夕呢？这个是很难预计的。就如同刚才郑同学的说法，是说中国会不会政权会不会不惜一切的用暴力去镇压那些游行者呢？我们这现在是不晓得的。也回应林荣基先生，就是刚才说的民政，他取消了一个三八的可惜。我是同意他的说法的，所以有些人看到今天游行的态势比一个礼拜是更厉害的话，他们就觉得星期一一定要坚决的三罢，而反对那个民政要取消掉的呼吁。然后最后是回应范教授的说法。其实我更同意这位范教授的说法，因为看到美国的人权及民主法案的修订嘛，他们要现在要提出这个新的法案嘛，其实里面有制裁，除了要制裁相关的，就是把香港人去引渡到中国的那些相关的决策人员及其家属，让他们不能美国签证去美国，或者是入境美国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一些海外的财产，或者是把他们财产转移到美国是冻结。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更重要，就是说政治犯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现在是有很多人是比如说流亡到台湾的李倩怡，
政治难民是。
然后正
抱歉打断邓浩元先生，因为我们现场导播切进了不同的画面，稍后有关于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甚至可能出现移民台湾的这个难民潮的部分继续请教您。但是我们导播现在切进了这个香港现场的不同角度的画面，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节目进行到9:46是香港的晚间的9:46，整个小时45分钟进行下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随着夜色的深沉人数在现场看起来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态势是不是会像刚才在金钟现场的邓浩元先生所讲的，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多，虽然目前香港警方非常克制都在旅游大巴上面，但是会不会有可能随着这个夜色的进入，然后随着人潮的增加，是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入夜之后，是不是可能事态会进一步的升级？现在全世界全球的国际媒体都在看，也请在现场的邓浩元先生要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